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认识你真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呢，来自于四川的王姐妹，名字叫做恩典的记号。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和木星姐妹平安，感谢主赐给我时间还有恩典，让我能够写下今天的这个见证。2024年的12月29号的下午，公公打电话说丈夫电话打不通，让我能够联系他，着急商量在家里给我买社保的事情。我打电话呢也没有打通，后面通过老公的同事联系上了他，让他快点回复电话给公公。三天左右，丈夫发信息说决定了一次性交8万多块钱给我买社保。后面的公公又打了两次电话，跟我谈了很多买社保的事项，让我尽快把社保卡寄回老家来进行办理。但是呢，我在这边找不到我的社保卡，他在老家呢也没找到，于是呢我就有点着急了。后面就想到只有丈夫那里还有一个卡包，而那个卡包呢还没有找过，所以呢就发信息让老公下班之后呢来找一下。晚上7点多，我跪下来求告神，来求主来带领，如果找不到卡呢就不买了，如果要买的话就求神让我尽快的找到这张卡。
祷告之后看到丈夫回信息说卡包在房间的衣柜里，我赶紧去拿包，很快就找到了我的社保卡，完好无损，崭新崭新。因为是前几年啊老家统一办卡，所以我也没有用过，找到卡真的是非常的开心，第一时间向主献上感恩祷告，感谢主在2024年年底啊赐给我这么大的恩典。事情的起因呢是前两年啊老家修高速公路占用了我们家的一些土地，政府有补偿款和买社保的福利，但我们家呢只占用了很少的不到一分的田地，十几个名额很难轮到我们。公公通过努力争取到一个名额，一个亲戚的大叔家的人呢也已经买了社保，愿意啊转让给我。我对公公说，我在东莞工厂上班，买社保将近1年了，老家买不买都可以，或者给丈夫买。公公说机会难得，就给我买吧，这8万多块钱他出钱。
我当时还跟公公开玩笑说，你给我买的话你放心吗？他说没什么不放心，我说谢谢，他还说一家人不用谢。想到公公一辈子很节省，在村子里面啊是出了名的省钱，这次呢竟然愿意拿那么多钱，太难得了。公公以慈爱诚实对我，就像对他女儿一样，让我非常的感动。后面呢我和丈夫商量说，不用公公的钱，要留着给他养老用，我们自己出钱。又想到3年前呢因婆婆的离世，我不按老家迷信烧纸跪拜，家人生气，老公当时也有些伤心，那这次呢却同意给我买保险，让我几乎难以置信。感动之时，我深深的知道这是主的恩赐，主是我们家人和睦相爱，家和万事兴。因为之前呢我上班的工厂呢近10年只买了医保，没有买养老保险，所以呢这次能够在老家一次性的买好保险，正是我需要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的30号上午呢，我就把身份证和社保卡发快递寄回老家办理社保手续。愿神继续的赐恩祝福。箴言书的第22章第4节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感恩颂赞荣耀 归给我们的主。谢谢我们来自于四川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恩典的记号，也看到一家人因为很多的事情呢，其实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或者这过程当中就像她讲到的，她自己的先生也有一段时间的伤心哈，尤其是在这个关于祭祖的问题当中。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当我们的王姐妹顺服主的时候，也愿意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主的恩典的见证，我们主的赐福也跟着我们的王姐妹。最重要的是真的是看到这一家人彼此相爱，彼此都在为彼此考虑的时候，我们真觉得这家人真幸福。不过在这儿呢，祝福这一家人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看样子应该是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的信主哈，我们求主来祝福这个家庭，祝福这一家人当中的所有人都能够认识真理，也都能够一起来经历神他自己测不透的恩典。
同样在我们今天的见证当中，还有来自于广东的温蒂姐妹哈，她给自己的见证起名叫主恩无处不在。她说，亲爱的赵尔老师、木星姐妹、宇泽弟兄以及电台所有的工作人员，主内平安。今天啊，我又迫不及待的来写见证了。在前天晚上的11点钟啊，朋友给我打电话，听那个声音啊，我就知道是天大的好事儿。我就问他什么好事啊，这么晚这么高兴给我打电话。他说好神奇啊，你知道吗，上帝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无处不在。今天啊，有一个人硬拉着我过去参加他们企业的年底活动，在一个酒店里面举行的，有二三百人呢。我坐在第二排，然后中间啊，请了佛家的什么大师给他们烧香念阿弥陀佛，我坐在那儿我就很不自在，我心里很烦，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走。可能台上的大师啊就发现了我的这个不自在，就问台下有没有其他信仰的，我就马上站起来了，我说我是信上帝的。接下来又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也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就坐下来了，也不知道他们念了什么。
后来呢，就到了抽奖的环节，有五个等次的奖励。我呢，对前面的小奖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笃信那个特等奖是我的，有9000多块钱的大礼包。当然我也不在乎里面是什么，可是我就要那个特等奖，因为我有上帝的同在，我就等最后那个奖出来。接下来大家知道吗？非常的神奇，抽那特等奖的时候，真的就是我，太开心了，感谢主，上帝好爱我，我也爱死上帝了。而我这个朋友啊，他那声音啊，那种喜悦绝对不是那个特等奖可以表明的，而是有上帝同在的幸福、喜乐和甘甜。我太能理解了，大家想象一下，台下几百个人，我这朋友能在当中站起来承认自己是上帝的孩子，上帝当然喜悦，上帝最喜悦他的孩子心里亲近，口里承认，行为上表现出来他真的就是跟随上帝的人。也借这机会呢，上帝使用我的这个朋友向几百个人传扬他的福音，表明宇宙万物上帝最大。并且我忘了跟大家说，我这个朋友这个李姐妹啊，她还没受洗呢，她非说要到今年的这复活节才洗礼，但是呢她在心里已经归向主了。说起她的信主啊，也是非常的奇妙，仿佛上帝告诉我说，你这李姐妹啊是我的孩子，我已经拣选了，你就去给她传福音吧。也就是上帝已经安排好了，我只是上帝安排好去带这个李姐妹而已。
很神奇啊，我跟她认识很多年，也没有深交，其实算不上太熟悉，他可能是在别人的口中了解我，我对他呢只是知道他做什么，其余一概不知，差不多我们俩属于同一个行业吧。有一天啊，我居然接到他的电话，问我一个客户的问题。当然他也知道我这个人啊还是挺热心的，他就邀请我去他的工厂，我也去了。我去他工厂的第三天晚上11点多钟就收到他的信息，他说姐啊在吗？我想这个时候他给我发信息一定是需要精神上的帮助，我秒回在。他告诉我，我们今天决定将工厂结业。我说感谢主，恭喜你，我深知做工厂的辛苦。前几天见面的时候啊，他就好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将他心里所有的负担事情都告诉了我。然后我们就约好了第二天早上见面。这个时候啊，他太需要有人倾听他的内心世界了。在去他厂子的路上，我突然灵光一现，有一个让他往后生意上的最好计划。我知道这不是从我出来的，而是上帝要借着我的口说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计划后面的事情，我全程陪着他，而且在这个期间也不断地给他传福音。我告诉他，上帝就是我们的父亲，我每天都会跟我的老父亲聊天，在车上，在家里，我也不会祷告，但是我会将我心里的所求所念的说给我的父亲听，在父亲面前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他说听到我这么讲啊，他也想有这么一个父亲可以听他讲。于是他就跟着我去了教会，还天天吵着要洗礼，但是呢要等到今年的复活节。 大家说神奇吗？我跟他并不熟悉，在他最关键的时候，他居然想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然后还跟我一起信主，而且还是独信。感谢主，这一切都是阿爸天父的安排，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求主啊，祝福他的孩子们都平安喜乐，凡事有盼望。总之呢，主恩无处不在，只要你心里清净，口里承认，行为上活出来，主爱就会随时随刻临到他的每一个孩子。求主也祝福福音电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阿们。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温蒂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恩无处不在哈。其实特别有一次，我就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当一些朋友们，尤其是在刚刚信主的那段阶段，或者说刚刚开始接触福音，他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去寻求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总是有很多特别的恩典哈，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好像也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对真理也是一窍不通，什么这个三位一体啊，什么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个愿意去试一试的心，甚至我们有一点就是要试探神，哎，我就看看你到底灵不灵。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一而再不断的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好像真的是很神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可能是偶然，但是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了。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受洗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教会当中服侍，甚至后来有很多的人就跟宇子跟木信一样，我们开始全时间的服侍主等等等等。不是因为真理把我们说服了，或者是有很多的人用一些道理把我们说服，是把我们拉上岸了，说哎，你就必须得服侍主怎么怎么着。坦白来讲，其实我觉得当我们真正的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你觉得说你已经有一些工作之后，或者是你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已经尝到甜头之后，别人给你再说什么让你换工作，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只有你真正经历到更好的，并且你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经历的时候，而就像我们这个温蒂姐妹讲到的那个词，它是一个读信的，这读信是知道这一步是走对了，并且这一步会即将走对，对于很多正在做决定的妈妈来讲。所以我们做这一决定是因为神他自己的爱，因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不断的经历主他自己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说，神的慈爱吸引我们，愿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因此也再次的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其实愿意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保持那个清洁的初心，常常回想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单纯的样子，单纯的就想更多的认识主，就想更多单纯的经历主的那个样子，好使我们在越来越跟随主的过程当中能够越来越多的释放，而不是越来越多的捆绑。
同时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也觉得哈，我们也要这个鼓励大家要学习我们在见证当中这个理姐妹的愿作之心。当别人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就愿意去尝试，他就愿意去接受，他就愿意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去教会，去学习，去聆听，去渴慕神的话语。我觉得愿作之心是神所赐予的，但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决定和选择。昨天我在跟我们的慕道友的姐妹讲的时候，我也跟她讲到，我说你看四个朋友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坠到耶稣的面前，如果耶稣说起来啊，你可以行走了，可是这个摊子说我起不来，不行，我已经躺了几十年了，我已经不会走路了，我起不来，我不愿意，我真的起不来，你们谁把我扶一下。没有，而是当主耶稣说起来的时候，他就真的马上起来了。所以对于每一个寻找信仰或者正在慕道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鼓励你哈，你自己也要起来，你自己要有这个愿意起来的心。当你身边的朋友像圣经当中所记录的这四个朋友把摊子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当所有的身边的这些基督徒的朋友付上代价的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指引你去认识神的时候，你自己心中也要有一个笃定的、坚定的、相信的、愿意去接纳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而不是当别人在极力的给你传福音或者把带你去认识神的时候，你的心中却是一个状态，就是我不想起来，我不想，我不愿意。其实你的这个不想和不愿意就会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跟很多的一些慕道友或者听我们节目还没有来到神面前的朋友们讲哈，愿作之心是你的选择，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去决定跟随耶稣，只有你自己有一颗愿意选择跟随耶稣的心。
所以这个就像把一道美味佳肴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你不张口，那对你来说这美味佳肴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尝尝主所赐给我们精神上的属灵上的美味佳肴。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箴言24章的第五节。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箴言24章第五节，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今早老公算出2023年全年的财政收支，我们2023年可谓是入不敷出。一向不管钱的我在看到数据表的时候也大为惊讶，但不得不说，主也从未让我们真正感到揭不开锅。来美国之后，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多的改变，比起以前真的是要节俭了许多。怎奈刚刚立足一个新的国家，从头开始的打拼并不容易，但我真的感恩主，并未让我们缺衣少食。这节经文跳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思想主所要教导我的到底是什么，就看到了解经网站上的一段话：倚靠耶和华，不是只听圣灵说话，不听人的意见，而是注意聆听圣灵通过人对我们的启示。每个人都喜欢奉承自己，谋事的忠言逆耳却可以治疗这个毛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盲点，属灵的同伴却可以弥补不足。不愿听真话的人乃是最可悲的人，因为没有人敢告诉他事实。看到这一段，我便明白主的私教课希望我学习分辨本分和情绪。牧师和我们的谈话希望我们重新考虑奉献的数额。说实话，无论是方式和言语，都让我和老公产生了抵触的情绪。但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做忠心良善的管家，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金钱，需要我们付上信心去奉献收入的十分之一，这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抄到这节经文，我想主希望我明白奉献的本分。即便牧师的忠言的确让我们有点不舒服，但他的提醒和教导是符合神对他儿女的要求的。我应该放下芥蒂，做蒙神悦纳的选择。于是我在手机上追加了奉献的数额，因为我相信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而主会让我们因为跨越这个信心的功课而力上加力，生命成长。主啊，谢谢你让我在今天的经文中思考我们的本分和应尽的职责。我相信你定不会让我们缺乏。主啊，求你抚平我和老公的情绪，让我们体恤牧者的心，理解牧师的做法。主啊，求你挪去裂缝，不要给撒旦留下任何攻击的缺口和漏洞，保守我们有顺服和合一的心。求主赐给牧师有属天的智慧，带领教导教会活出合一的蒙神悦纳的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只有爱能使我们合而为一，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愿真爱充满赦免我们一切软弱， 心，求主的爱抚平一切的伤痕，我们仰望你，你是和平的君王。遵行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只有爱能使我们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的第24章第5节，里面讲到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谈到我们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充满有力量的人，包括呢，其实在西方文化当中呢，尤其对于很多的男人们来讲呢，大家都常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力，然后更加男子汉一些。那前两天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在教会小组的过程当中，因为都是弟兄们，也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在西方的这个文化当中，对于男子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有很多人就说，我的肌肉更加的强壮，我有更加漂亮性感的身体等等等等，大家的解读不同。但是呢，如果你透过圣经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对于神的眼中当中，一个有能力的人，一个大丈夫，他的这个解读跟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包括在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并不是肌肉使我们更加有能力，乃是知识，乃是智慧让我们更加有能力。谈到智慧，谈到知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有智慧，怎么样才能有知识，怎么样才能够更加有能力呢？我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从中国来到美国或者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过去的智慧用不上了。为什么？因为国家不同，语言首先就不同，文化不同，做事的风格也不一样。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以前呢，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喜欢给老师送礼，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包括到现在，我深深的相信，对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来讲，甚至对于一些学生们来讲，觉得这是个事儿嘛，因为我们大家的这个风气就是这样的。别说过年过节，平时的时候我们都得着机会得给老师点好处，因为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孩子是有帮助的。可是你会发现，这是我们过去的智慧，或者说我们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所谓的智慧哈，或者所谓的小聪明。但是呢，这东西或者这样一个做法，你在海外可能就行不通了。比如说如果你在美国这么去做，它就用不了了。所以丁姐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这智慧啊，受时间的限制，受空间的限制，也受文化的限制。 但是呢，如果我们是透过圣经当中来看这个智慧的话，圣经当中的智慧不是从人而来的，也不是透过我们的经验那么简单，圣经当中的智慧是由天而来的属天的智慧。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来到美国之后，尤其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听过很多他们的故事，就是在写论文的过程当中，他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或者一些新移民来到美国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过程当中，他们真的是求神，主啊你来帮助我该怎么办的时候，神就能够透过不同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虽然他们对于语言，虽然他们对于当地的文化可能刚来初来乍到的时候有很多的不理解，还有很多学习的地方，但神呢可以差派其他的人来帮助他们。我们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听到很多的教会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手和脚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不管是提供英语角的培训，不管是一些华人教会也好，或这个白人的教会也好，多语言多文化的教会也好，他们不同的，甚至有很多的教会有这个家具事工。后来我才知道这所谓的家具事工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把自己不用的旧家具呢抬到教会，在每一个月的某一日呢就有这个家具日，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可以去那里领这些很多人用过的二手的他们不用的家具。当我们没有智慧，当我们在一个异国他乡异地他乡需要帮助的时候，用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我甚至买东西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买。尤其你知道一些地方，尤其是像洛杉矶这种地方，又不像纽约这个公共交通不是那么发达，都是自己开车，那我又没有车我该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打出租车去弄个家具吧，那得多少钱，有那钱我可能能买一个家具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求靠主，主你帮我的时候，哎，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有人在讲的过程当中就让我听到了，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宣传单，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信息等等等等，神就能够让我们知道。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就是这个道理。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按照人的定义来定义强壮，定义男子汉，定义智慧，定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有气魄等等等等，你会发现每个文化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标准，因为这背后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但是如果我们撇弃这一切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能经历的真的是那测不透的丰富，也让我们看到智慧从神而来，而当我们求的时候，神也会加给我们。
圣经上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但是通常我们认为的智慧呢，就是我透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的累加，让我有了智慧。但是当我们明白了真正的智慧哈，不一定是靠一纸文凭，不一定是靠你的学士学位就能够展现，你会发现真正的智慧是知道如何去做合神心意的一些选择决定方式方法，如何去在自己的言行举止当中去体现这种智慧的生命。我现在回头去想一想，我觉得像我们的奶奶爷爷那一辈儿当中，真的是有很多人是有智慧而不是有文凭啊，甚至他们可能大字儿都不识，但是的的确确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为人处事啊，处理问题的一些大智慧。那我们更愿每一个人都拥有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小聪明呢，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一些知识啊、能力啊，或者是透过我们自己一些所倚靠的金钱啊、关系啊、这个背景啊等等，去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们真正认识了主之后，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大智慧呢，有的时候确实能够在一些最最关键的事情当中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我自己在这几年信主的过程当中，越发觉得说真正的大智慧就像所罗门在传道书当中所说的一样哈，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道。连一个那么有智慧的人类智慧的最巅峰的人，最终所发出来的一个感慨就是所有的虚空过后就是敬畏耶和华。因为你会发现按照神的法则，按照神的规律，神的心意去做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不再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它有终极的答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手上握的一个极大的法宝哈。当我们的无论是生活还是各种各样的工作、学习、婚姻、教养儿女、人际关系、职场、服侍等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神所握着的那个终极解决方案就会把我们带向那好的无比的结果。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信主这几年的时间当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你会发现当你有了终极答案的时候就不怕， 不慌，同时在这个握有终极答案的时候，你就特别有底气，在面对很多的问题的的确确会有一些现实的困境的时候，你就有底气不去做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我心向往西安，神的城坐落在哪里？虽然行过流泪谷，迷茫求雨的恩福，行走离上家里，进入宽阔不下之地，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求雨的恩福，行走离上家里，进入宽阔无暇之地，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的经文在箴言书的第24章第5节里面讲到说，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我觉得在这里有知识的人呢，我们要跟大家有一个解读的地方是，所谓的这个知识呢，并不只是我们在学校当中学到的这些学问那么简单，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包括地沟油，很多的这些黑暗料理，很多的这个科技狠活等等等等，是从什么样的人来的？都是这些有知识的人来的，一般的老百姓是研究不出来这些东西的。但你会发现，当我们的知识没有一个对主的敬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知识常常带来的都是一些不良的后果。我们且不说容神了，连人都不义，也不义人。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说到底知识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因此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主的身上，也求神使用我们所学到的这些知识的话，一方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主，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事半功倍；另外一方面呢，也求神来使用我们知识的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的知识更加能够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从而呢能够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带来帮助。包括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在我自己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教会举行过一次退休会，那次退休会呢，我们有一个医疗的退休会，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什么叫做医疗的退休会。当时呢就是来自于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而那个团体当中呢有牙医，有其他的全科医生。那你看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这些才能，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主，奉献给弟兄姐妹，求神来使用。那来到这个营会的时候呢，就帮我们做很多免费治疗的工作。的确有很多弟兄姐妹那段时间呢也在经济上有些缺乏，没有办法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就在这个营会当中得到了很大的祝福和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的这个，就拿医学来讲，你可以用这个医学呢载人，也是现在医院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明明这些人可能不需要这些检查，但是你就觉得说你可以抽很多的提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去做很多的这个单子，让他检查这个，让他检查那个，完全都是没必要的，但对你来说却是必要的，因为是你必要的一个挣钱的一个渠道，捞油水的一个渠道，但对病人来说并不必要。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的恩赐交给主，哪怕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挣钱，但我就在天国有了个美好的赏赐。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将我们的恩赐能够奉献给我们的上帝。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为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地敬拜者而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一个以心灵诚实敬拜的人， 心主恩典，我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宋赞创作来带来的，名字叫做我在这里我愿意。单单的只是告诉上帝我在这里其实并不足够，我们更要告诉上帝的是，神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把这首诗歌和大家分享，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你说我对这事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们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安静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主题叫做神借着圣经向我说话。在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以及电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好，主内平安。今天来做见证呢，其实是来还愿的，就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2024年的春节期间呢，我就说过，只要我的女儿和女婿结婚之后呢，我一定要为主做见证。现在的女儿女婿在2024年9月28号也就是农历8月28号那天呢结婚了，所以呢我得来到节目当中啊，赶紧的来还愿。
记得啊，我的女儿女婿刚刚见面的那天晚上，我觉得空气都是甜的。女儿呢也处过一两个对象，但是啊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就知道这肯定是上帝带领的婚姻。果不其然啊，两个孩子一见面就互生好感，在一来二往的过程中，两家人也都很满意两个孩子。我也在圣经当中寻求上帝的旨意，想看看这个婚姻到底是不是上帝所赐予的。所以啊，我就天天寻求上帝，天天恳切祷告主。很奇妙的事情就此发生了。我记得诗篇里对我说，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垂听你的祷告，又说我要做成的事，任何人是阻挡不了的。感谢主，看到圣经当中的这些经文字句啊，我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个婚姻就是上帝带领的，一定会成功的。我就在我的圣经当中啊，把这几个字用圆珠笔啊，在下面大大的画出来，每个字下面都画。我想啊，等到两个孩子结婚了之后啊，我把这几节的经文出处都做了记号，作为主对于我们美好见证。现在啊，我女儿在2024年9月28号结婚之后，我又翻看这些经文，竟然找不到我当时所做的记号了。你说神奇吗？我找了三遍都没找到，白天找晚上找，居然都没有找到我当时所做的那些记号。
后来啊，我就知道了，这是上帝借着圣经向我说话，意思是这个婚姻呢是上帝要带领要做的事情，任何人都阻挡不了。写到这儿呢也是这句，上帝想做成的事任何人都拦阻不了。我就想到了在四月份初的时候呢，两个孩子闹矛盾闹分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的情形。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我女儿当时提出了分手，但是是心平气和的客气的分手。然后呢，当时的这个男孩子的妈妈，也就是现在的亲家母呢，就是孩子啊晚上要到扬州，我们现在坐在的是另外一个城市，是在扬州的附近，说两个人啊要和平分手。我听到这个消息啊，心里那种难过啊真的是无法形容。那时候的心情啊，就是给我一千万也喜乐不起来。因为这男孩啊是我非常看好的，无论他的家庭和信仰还是外貌和人品，都是我很满意的，甚至觉得除了这个男孩，女儿再谈其他人我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所以我很恳切地祈求上帝能够帮助女儿女婿重归于好。教会里面的两个年长的姐姐呢，也帮助我的女儿女婿能够重归于好啊，而不断祷告。那天晚上呢，我跪在小客厅里祷告，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我跪了好久好久，突然想起来这句，我上帝要做成的事儿，没有人能够阻挡。
天哪，这个婚姻不是上帝所赐予和带领的吗？这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已经明确跟我所说的话，那我就好好的向他祷告。我说，主啊，此时此刻的心情你最了解，我女儿他们要分手你也知道。主啊，此刻我恳切的使我的女儿和她的男朋友能够重归于好，不要再闹分手，不要让我们心如刀割，心如死灰。我就这么一直祷告，直到啊感觉我的心里舒服了一些，我才有希望站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啊，我女儿打电话跟我说，她和男朋友不闹分手了，下面啊就看对方的态度了。哎呀，我高兴坏了，我心里终于舒了一口气。打那时候起啊，我天天为我女儿和女婿啊他们的感情来祷告，直到他们拿到结婚证那一天，我的心啊那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现在啊，他们也办完了婚礼，而且婚礼上来了很多的宾朋，都是他们自己主动啊要来参加婚礼的。我好感恩呐，这是上帝所带领的婚姻，我一定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今天啊，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心里啊非常的舒服，因为从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是切身体会到上帝的大能和上帝的奇妙。我会一直跟随上帝，每一次心里软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女儿女婿的婚姻见证。 我不焦虑了，感谢主啊。也愿所有信靠上帝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的跟随我们的主，对他忠心，他是我们一生最好的知己和朋友，有他带领的人生一定是丰富的、喜乐的。愿我们都好好的真心跟随上帝，信靠上帝，深爱上帝。阿们。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安静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借着圣经向我说话。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断的提醒大家为什么要读经祷告的原因，因为其实不仅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认识真理，其实这是一个更加让我们能够亲近主，也是常常神向我们讲话的一个常用的方式。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姐妹的见证、弟兄的见证，这么多无数过往的听友弟兄姐妹的见证，常常把我们能够再次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我是木星，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搁浅。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